我们昨天讲死有两个负面的意思，第一个意思，死是活生生的反抗神，死不是不动，是动，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，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一节开始的话。那么死包括吃，分别三个树的果子，吃的时候就已经在死亡当中。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夏娃开始有那个意念就已经在死亡当中，死是活生生的积极的反抗上帝，这是世人没有的观念。死的第二个意思呢，圣经没有多讲，就是停止一切的生长和活动而慢慢的腐烂，这个通常是指着肉体的死亡。但死在圣经里面还给我们正面的意思，正面意思就是死被形容成睡觉。那么死亡跟睡觉连在一起，世人也有这种讲法，因为两个是很像，死亡和睡觉都是不动的。各位我们都知道嘛，睡觉是一件很享受的事，睡得好是更享受的事，而且如果睡得很好的话，醒来的时候精神百倍。那因此我们也相信基督徒当我们复活的时候是特别精神抖擞的。那么这是圣经要我们学习的，死亡是一种睡眠，通常是指着神的儿女，不太用在非基督徒身上。那死的最后一个意思更好了，那是完全用在基督徒身上，就是死是撒种。耶稣讲过，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，人就是一粒，如果死了就会结出许多子粒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也讲到死的特点啊，那个在15章37节，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，不过是子粒，即如麦子或别样的谷，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。你种下去的是一个，长出来的是另外一种。那么在42节讲，死人复活也是这样，所种的是必朽坏的，复活的是不朽坏的，所种的是羞辱的，复活的是荣耀的，所种的是软弱的，复活的是强壮的，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，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。各位，将来的你跟现在的你有什么不一样？将来我们在新天新地，你跟我有什么不一样？有什么一样的？这我们也只能从圣经里面推出一些，不能够把它讲得很斩钉截铁。将来的你跟现在的你应该有相似的地方。腓立比书有说，我们将来复活身体跟耶稣复活身体是类似的，那耶稣复活的身体显然跟他原来的身体有相同的地方，以至于门徒也好像可以认出他。我估计我将来到天上应该是认得，哦，这是以利亚，认得这是摩西，不是因为我在电影上看过，而是圣经上所描述这个人的特质，圣灵让我能够明白。我想你我也是这样，我们现在的身体是怎么样的身体？我们现在的身体啊，从一个角度来讲，诗篇139篇，我受造奇妙可畏，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非常奇妙。这我想学科学学生物的人，做医生大家都知道，这宇宙都非常奇妙，生物无生物都非常的奇妙，但奇妙里面最奇妙可能是人了。但是保罗也讲，你现在的身体跟将来复活的身体，现在的身体是很丑的，是羞辱的，是软弱的，是必朽坏的。 我们的身体现在的跟将来的那个差别，好像种子跟树一样的差别。那么保罗就这样讲，就你将来的身体跟你现在的身体的关系是一个是子一个是树，你种东西的时候是很喜乐的，是指望耕耘的收获的。好，总之我们是死了跟世人一样，但是我们又不是死了，我们是睡了，我们是改变，我们改变就像种子变成树一样。你现在的身体是羞辱的，将来的是荣耀的，现在的是软弱的，将来是强壮的，现在是血气的身体，复活是灵性的身体。哥林多前书15章51节，我们不是都要睡觉，乃是都要改变。改变什么样子我们还是不知道。各位，这是一件好消息，不是个坏消息。圣经里面讲将来地狱天堂的事情非常少，圣经里面 95% 以上，可能99%吧，讲的就是现在地上的生活。你如果看到市面上卖什么地狱50天啊，天堂50分钟啊，不要去看这些东西，这些都是旁门左道，不是正派的。有人真的到三重天上去，保罗说我不提那个事，我要提我提我的软弱，就是不要去好奇这些东西，圣经没有多讲。我们只知道将来我们的生命是非常棒的。我们回到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3节开始，论睡了的人或者死了的人，你不要忧伤，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。基督徒的死是一件好事情，当然虽然是好事情，我们也不求主让我们死，让别人死。哦，主啊，这死好多无别，你让这个牧师早点去见你吧。我们不会这样讲，就死还是一个咒诅，第一个意思不能忘记。但是我们因为神的恩典，我们有指望，我们就有亲戚朋友死的时候，我们不会忧伤，像那没有指望的人。如果他是基督徒，其实如果他不是基督徒的话，忧伤也没有用了，因为那是没有办法补救的。好，你要相信一件事情，第14节，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，死的人，神必将他们带来，这一定会把他带来，你会再见到他们的。那么这段经文13节到18节，简单的讲，我讲大胆一点，活着不如死的好。你不要悲哀，其实他们比我们幸福。为什么他们比我们幸福？因为死去的人是跟主在一起了，我们活人现在也有跟主在一起，但是不够完全，将来会完全跟主在一起，但是是将来。他们比我们先呢。根据保罗在这里讲的，我们需要有一个认识。那你真的信靠主，你要知道一件事，圣经上应许一个基督徒死了，他是在一个比现在好得多的地方。就是你不要忧愁，他们比我们有福，早死早好。那么下面我就解释一下有些引起误解的经文，15节，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，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，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。啊，很多就说保罗跟初代教会信徒都认为末世马上就要来，他们觉得耶稣的再来，神国的降临是保罗死以前可以看到的。各位，我们当然相信圣经没有错误，我们也相信这么重要的事情，神绝对不会给我们一个错误的观念。这里讲的重点是什么？这里讲的重点是死了比活了更好。因为死的基督徒，我是指基督徒，死的基督徒是马上到主那里去，不管怎么样他们在我们之前， 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不可能在他们之前。那么他们到主那里去了，主会把他们一起带来，带来了以后，我们这些活着还存留的人，也就是每一个世代都要有一个想法，就是我们可能活着见主，但是活着见主不能够在已经死的人之前。所以讲这些只是告诉我们，不要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。如果死者是基督徒的话，他们现在就见主就非常好了，然后最后我们会大团圆，永远和主同在。保罗在提醒大家就这个观念哈。好，第五章，弟兄们，论到时候日期，不用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。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，灾祸忽然临到他们，就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，他们绝不能逃脱。主的日子来到，什么叫主的日子？主的日子就是主耶稣的日子。有没有主的夜晚呢？有。逾越节那天晚上是耶和华之夜，那一天耶和华或者耶和华的使者杀了许多埃及的孩子，那么那是晚上。我们必须说不是某一个白天是主的日子，不是某一个晚上才是主的晚上。哎呀，天天白天晚上都是主的嘛，也不是某一个晚上某一个白天是主愤怒的日子。我们会相信每一个白天每一个晚上每一个时间每一个空间都是主的，但是圣经上在讲主的日子或者耶和华的日子的时候，这个有旧约的传统，就是当末后的日子来的时候，在将来的时候，那么有一天主会做大事，审判他的敌人，拯救他的儿女。那通常这个主的日子呢，末后的日子就是耶稣讲的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，天国要来的日子。今天学者会说主的日子就是末后的日子，就是主要做大事的日子，每一天都是。但是比较具体的是主的第一次来和主的第二次来，那是主的日子。那么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，这什么意思？主的日子来到，第一个很清楚，有种种的迹象。耶稣有讲啊，灾难啊，战争啊，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啊，所以有很多灾难的时候可能主要来了。我们也会说瘟疫啊，这些都显示主快要来了。但是圣经又有个相反的讲法，主来的日子，主再来的日子是人完全没有想到的。耶稣有讲过说，人子的日子跟挪亚的日子一样，挪亚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，不知不觉洪水来了。洪水来要灭掉这个世界，有没有清楚的征兆？太有了。不但是有清楚的征兆，有清楚的话语，挪亚和他的家人100年或者120年的时间就做两件事，一个是修方舟，一个是传义道。建方舟那是那么大一个庞然大物，很稀奇的，天天这个世界上的人都听得到挪亚的家庭对他们说要悔改，有一天洪水要来。我们在创世纪看到挪亚的事情，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理挪亚，这是我们的安慰，我们传道人的安慰。我们传道人传很多年，那教会没有什么增长， 挪亚传120年一个人都没有信，很得安慰，是不是？一个都没有，有征兆，方舟就是一个征兆，挪亚传的道就是一个警告，很清楚。然后在洪水来前，全世界所动物一公一母七公七母神迹般的走进了方舟，那是一个神迹，狮子老虎大家都进去了，我不知道怎么进去的，各位，那是一个神迹。圣经上说不知不觉洪水来了，其实你去看挪亚的事件，也包括耶稣对我们的警告，将来主再来也是这样，就是我们 一天到晚在警告，没有人听，没有人预备好。那挪亚的时候世人很邪恶，所以神要灭掉他们。邪恶在哪里？索多玛俄摩拉的邪恶我们看到一点，挪亚那个世代我们没有看到。如果你去看在创世纪里记载挪亚的世代，特点就是人吃喝嫁娶。我们要讲的就是你不必犯很大的罪要下地狱。我觉得挪亚的时代、索多玛俄摩拉的时代、今天在台湾的时代，甚至在我们基督徒生活里面，一个基本的常有的而最可怕、很可怕，因为我们不会察觉那个罪恶，就是我们对上帝非常的冷漠。吃喝嫁娶不是罪恶，耕种盖造也不是罪恶，吃喝嫁娶、耕种盖造、心中无神，那就是罪恶。你不必做什么坏事，你做任何一件事心中没有主，那就是罪恶。那么后来会有各样的灾难来，而即使神一再提醒我们，当我们习惯了忽略神的时候，不知不觉洪水来了。你一定要在平常的日子里面对上帝有一个渴慕的心，否则灾祸会忽然临到你。主来的日子像贼一样，其实不是说主像贼，是我们都忘记了，我们忽略了，我们不警醒。另外下面这个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，惨难临到，我想他的意思不是时间的意思，是痛苦的意思。耶稣也讲过，妇人到生产的时候就忧愁，因为她要生了，一生下来就忘记了，因为世上多了一个人。那么让我们警醒，就是预备迎接主，让我们也警醒预备。我不知道我这样讲对不对，就是做基督徒生活会很痛苦，会极其痛，但是那个痛是像妇人生孩子的痛，一旦过了，不但是忘记了，就非常喜乐，因为世上多了一个人。那我们就不要在黑暗里面，我们就不要过一个忘记上帝的生活，我们要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。所以耶稣也不要我们知道他什么时候来，你不要猜那日子那时辰。看这段经文，还有看很多耶稣提醒的经文，我也要说一下，就是你要注意啊。耶稣说不要睡觉，不要像黑暗中的人一样。耶稣可不是说你从认识耶稣以后、信耶稣以后你就不要睡觉哦，每天预备主来哦，白天晚上都在读圣经哦、祷告哦，主再来的时候，哦，耶稣说啊，真忠心良善的仆人。不是，你不要在信仰上沉睡，灵里不要沉睡，都是警醒的。我们应该每天都有安息，我们每天都有平静安稳，但是我们穿上全副的军装，预备迎接我们的主。我们预备不是说很紧张的预备，就是每天过正常的基督徒生活。主来的时候你正在睡觉，你不必担心，该睡就睡觉嘛。主来的时候你正在看电视，你也不要说哎呀我本来是看好消息的，现在 他自己跳到电影去了。你看就看嘛，你应该去玩就玩，心中总是有主，心中总是知道上帝。第九节不是预定我们受刑，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，我们是迎接新郎，我们是迎接大好的日子，我们因为迎接新郎，我们爱这个新郎，所以我们在他不在的时候我们是积极的，我们生活非常积极。耶稣的确让他的教会，让他的儿女在这世上的时候受很多的辛苦艰难，但是我们有一颗心，我们的上帝，我们的主耶稣最良善，他替我们死，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，要有这样的信仰。我每天的生活不管是任何一个状况，我们彼此劝慰，互相建立，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。十一节，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，不必知道主哪一天再来，随时可能再来，你不必在他来的时候正在读圣经传福音，你该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你总是凭着信心在生活的。就是，所以末世的生活很简单，就是正常的生活，没有什么需要特别的。总是有信心，总是有盼望，总是欢喜快乐的等候。那积极等候里面有一个就是教会生活的。十二节，弟兄们，再一次啊，弟兄们就是弟兄姐妹啊，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，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、劝诫你们，由于他们所做的工，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，你们也要彼此和睦。我这里只有说再一次，我不是故意在牧师面前讲这话，一个教会有牧师是很有福气的，一个教会有一个好牧师是更有福气的，敬重他们，当然也为他们祷告，我们彼此和睦。十四节，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，勉励灰心的人，扶助软弱的人，也要向众人忍耐。教会的生活里面有一项，甚至活在世上就有一个不能避免的，忍耐，忍耐，恒久忍耐，但是还有一个恩赐。十五节，你们要谨慎，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，或是彼此相待，或是待众人，要常追求良善。简单的说，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是旧约圣经的规定。新约圣经，我不觉得耶稣废掉这个律法，律法一点一话都不能废掉，都是要成全的。那么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我觉得每一个时代都仍然需要保留。那重点一个是公平，你犯的错误跟你的惩罚要相当，这个人打掉别人一只牙齿，你对他的处罚只能是一只牙齿的处罚，如果这个人把人家的牙齿打掉了，你把他眼睛挖出来，这就过分，用刑过当，要恰当，不多也不少。那另外一个也是圣经有讲，这样可以遏制别人效仿。我觉得今天还是需要这样子，只是我们基督徒呢，我们在执行法律的时候、惩治的时候，我们是带着爱心来做的。不管怎么样，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跟七十个七次，有人打你左脸、右脸，给人家打，一点都不冲突。我们要带着爱心追求公义，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绝不可变成以恶报恶。就我们在惩治人的时候，不是带着恶心，是带着教育他的心来做好。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神的旨意，其实我们都了解，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守他的律法，信他的福音。神的旨意就是让我们 圣洁的彼此相爱，所有的律法就是爱人爱神。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感恩，就是一个基督徒该活出来的。第十九节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。那个有打点的，就是原文没有的，所以这句话就是不要消灭灵。看起来我们可以把灵消灭的，这个消灭，哎，我觉得自己常常犯这个错误，我们都常常犯这个错误。消灭灵就是当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或者思想的时候，我们会对一个该做的事，可能是圣灵提醒我们要做的事，敦促我们要做的事，譬如你应该跟他传福音，譬如说你应该跟他道歉，譬如说你应该多走这么半里路一里路，或者你是很懦弱的人，你应该很强硬的对付那个恶者，圣灵可能随时都在提醒我们该做一件事，不该做另外一件事，或者你应该停止做这件坏事，你应该去做那件好事。但是我们常常就是消灭了灵的感动，我们有的时候还是血气的，该勒住舌头的勒不住，该放开胆传讲的时候不敢放，该讲的时候不讲，该勒的时候不勒，就容易在这些事上，就是从小事上我们体贴肉体了，这叫消灭灵。圣灵是大有能力的，不过圣经上好像也给我们一个印象，圣灵是很害羞的，你要叫圣灵担忧，你要叫圣灵退却，圣灵不来了，像耶和华不对扫罗说话了，那真是很悲惨的。二十一节，凡事要查验，善美的要持守，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，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，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。啊，这都是我觉得生活里面的习惯，那么这个习惯都是要在小事上开始养成的。我们希望我们内在不消灭灵，外在不要藐视先知讲论，就我们不一定能够听到好的道，但是我们听到牧师或者讲道的人传讲上帝的话，传讲圣经里面的话，我们就不要藐视，那是宝贵的。凡事要查验真言里的话，愚昧人是话都信，这个在很多时候都是这样，我们那个情绪很激动，有的时候就不会好好的查验，就不够冷静，不够理智。基督徒不是不用脑筋的，基督徒最用脑筋，我们凡事查验，我们自己不要受到情绪的影响以至于错误的判断。那么恶事要禁戒不做，而且是从小开始。我们相信神赐平安，神会让我们全然成圣，那么神会保守我们的身子，神会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。神会保守，虽然现实好像差那么远，我们相信神一定会怜悯恩待他的儿女，他一定会成就这个事。我觉得所有的基督徒都有这个挣扎，我们怎么过一个成圣的生活，我们怎么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那么聚会所里面很提倡，就是你要看自己如同已死，你已经与基督同死了。这什么意思？对付罪恶的秘诀最重要就是你不要自己努力，你已经死了，说的重一点就是你不会犯罪了。各位，我觉得圣经上讲到说基督徒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是真实的，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。 但是这个真实的应许在今生没有办法完全实现。就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是真的，所以我们有盼望，而且有经验，但是致死自己的老我是一辈子的事。我们都在那个痛苦中间挣扎，每天或多或少，或大或小都有。的确是圣灵在里面更新变化，完全是他的工作，但是我们残存的那个老我在我们里面的顽固，从旧约到新约，每一个人都如此。耶稣没有犯罪，耶稣也不可能犯罪，但是耶稣在学习顺服的事上也经历过跟我们一样的痛苦，一样的艰难，这在希伯来书讲的最清楚。希伯来书二章十七节，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。十八节，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，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。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，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完全的神，完全的人，没有罪，也不会犯罪，也不可能犯罪，但是他会被试探而受苦。他没有犯过罪，但是他被试探受苦。这个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要帮助我们，他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。各位，我们是不是常常主动的、积极的来到施恩宝座前呢？我们的主耶稣是圣洁无比的，不沾染任何罪恶，但是他能体恤，这样就叫我们这些犯罪的人可以去向他求助。各位，我们需要认识耶稣，你需要知道他圣洁良善严厉，但是他体恤软弱人。希伯来书说的一个证据就是他也受过试探，他知道罪人的痛苦啊，这个是我们回到希伯来书讲的，我们希望主来的时候我们完全无可指摘，他一定会让我们过个圣洁的生活，那么就求主帮助我们，当我们跌倒失败的时候，我们会赶快到主那里，我时刻需要主。但是时刻需要主的同时，我们时刻也需要教会弟兄姐妹的彼此扶持，就是教会的生活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求主扶持保守我们身心灵圣洁良善，你要我们一个罪都不犯，你要我们完全圣洁，因为我们知道那样的生活是丰富的，是甜蜜的，是美好的。我们也知道最终之乐带来的痛苦，我们都知道，我们需要你帮助我们，我们需要你扶持我们，主啊，吸引我们，让我们不会怕到你那里去，不会厌恶到那里去，主，让我们不管是有需要、有困难、有艰难、有罪恶，或者我们有很好的成就，主，让我们都到你那里去。耶稣，我来，你已经为我们开了这条路，我们随时需要你赐下力量，让我们坦然无惧到世人座前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